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名为《死亡与传道书》。我们将学习《传道书》第九章一到十二节。我们有很多功课能够从这第九章中学习。这周是圣周，所以即便我今天要讲的是有关死亡这与这个这圣周是相关联的。让我们今天进入正题。在传道书中，传道者谈到了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不同的事情，但是他最终总结了一切，他最终以这样一句总结了一切，那就是凡事都是虚空。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原因显然是死亡。人所成就的一切怎么能在论到死亡就变得虚空呢？为什么传教者如此痴迷于死亡呢？为什么传道者他这么痴迷于死亡呢？包括在智慧文学里的传道书，怎么有那么消极和怀疑的语气呢？主想传达给我们怎么样的信息呢？传道者以死亡来评估生活中的每一件事，他看到了二人未受审判，一人无故受苦，但两者的结局是相同的，都是死亡。传道书这些谜题的答案似乎与如何读传道书密不可分。虽然这本书的大部分章节都没有明确的提到，但是对研究死后的审判，这传道书是必要的。传道者认为死亡就像一把两刃的剑，剑的一刃刺入那些认为死后世界不复存在的人的意识里。这些人只为今生而活，不再多想。他们忙于爬上成功的阶梯，并专注于他们雄心勃勃的目标。他们非常努力的工作，取得了很多成就，他们获得巨大的财富。但是当他们在面对死亡的现实的时候，他们便开始思想他们的生命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谁将获得他们所累积的，以及他们财富的新主人将如何使用这些财富呢？他们也看到了那些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人，同样的也将面临死亡。在他们看来，人生真的是虚空。然而剑的另一刃 死亡既是安慰也是鼓励，对那些努力过着正直生活的人，死亡既是安慰又是鼓励的。恶人不会长生不老，这是一种安慰。一人承受难以理解的苦难，终究将结束，这也是安慰，也是鼓励。但与此同时，当他们看到邪恶得逞而正义没有得到伸张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即使是正义的生活也是徒劳的。然而这种对于生命是虚空的感受，并不是传道者想要留下的最终要点。相反的，他试图通过对生活事件的每一个时刻的评估，将我们的注意力更多地引向永恒。通过这些，我们可以找到生活的目的和意义。传道者向我们展示生活的虚空，不能也不应该成为生活中所有事物的正确结论，来使我们理解生活的谜团和奥秘。因为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忽视邪恶和不公正，好像邪恶和不公正不存在的，或者是邪恶是没有后果的。诚然，如果世界上真的没有正义，恶人真的不必承担自己罪恶的后果，那么最自然的结论可能就是人生真的是虚空的。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努力过着正义的生活，并忍耐，并耐心地忍受试炼。而且传道者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必定有神在万物之上。生命不只是我们在短暂的生活经历中看到或看不到的，而是应该以永恒来衡量，因为那是神所赋予我们的。永恒很重要。当我们想到死亡的时候，我们终于开始想到了永恒。今天的经文是传道书九章第一到十二节。这篇经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那就是一到六节，第二个部分七到十节，以及十一到十二节。第一到六节以第一个部分和第三个部分，也就是一到六节以及十一到十二节的主题是死亡。第一部分强调所有的人不免都会死。第三个部分则是强调死亡是不可预测的。让我们看看死亡和苦难。首先，传道者解释说，现实世界中的生活既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正如我们几周前所研究的那样，如果我们的生活必须以收益或利润来衡量和评估的话，我们大家最终都是失败的人。因为我们在世的生活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传道书第五章第十五节，我们这样读到，他怎么从母胎次生而来，也必照样次生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没有人死后能够将他一生的成就的任何一部分带走。传道书第八章第十七节，我们读到，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巡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然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 没有人能够完全了解自己的生命，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答，生活中有那么多高深莫测的神秘事件，单凭理性或因果原理是无法解释的。传道者他感到困惑，然后他得出结论，那就是生命掌握在神手中，没有人能够完全参透神的心意。就传道者而言，神对邪恶、不公正和义人的苦难保持沉默是致命的。传道者在寻找生命意义的过程中感到茫然，因为他看到了天意的差异，却无法弄清楚，他无法理解神的工作。即便他勤奋地用自己的智慧研究天下的一切事，他最终还是认为这是一件苦差。传道书第二章第十七节，我们读到传道者他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做的工作令他厌烦。在第四章七到八节，传道者观察到，当一个人没有与他人分担终身的劳碌的时候，他的劳碌令他感到不满，一切都是虚空的。正是这样类型的情况反映了生活不可理解的本事的本质。第二，传道者的世界像我们的世界一样是被诅咒的，是被苦难所破坏的。有很多事让传道者感到困惑，导致这种困惑感的原因之一是困难的存在，这违背了简单的因果原则。例如很多人都认为那些吸烟的人他们会得肺癌，但是我们也知道一些例子，一些健康的人照顾自己健康的人不抽烟，烟酒不沾的人也得到肺癌。所以有一些事情我们是无法以简单的因果原则来解释的。人不一定因为他们的错误而受苦，受苦的义人可能会说他们不应该受苦，但是苦难不会因此而消失。这种困惑使我们无法找到生活的生命的意义和目标。当传道者带我们踏上发现生命意义和目标的旅程的时候，他观察到堕落的许多，他观察到因堕落带来的许多后果，例如苦难、悲剧和死亡。在第四章第一节中，他提到了一个受苦的例子。传道书第四章第一节，我又转眼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啊，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这种情况是如此令人抓狂的，以至于传道者在第四章第二节中赞扬那些已经死去的人。他这么写道，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人胜过那还活着的人。传道者心情沉重的是诅咒的另一个结果，悲惨的处境。他在第七章第十五节和第八章第十四节都观察到，有时一人会得到二人的 恶人应得的反而易然。在七章第十五节我们读到，有一人行义反而灭亡，有二人行恶反倒长寿，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中所见过的。第八章第十四节，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一人所遭遇的反照二人所行的，又有二人所遭遇的反照一人所行的。我说这也是虚空。但是从传道者的观察来看，还有另一种形式的苦难和痛苦，我们不会自动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东西，相反的，我们可能会因我们的行为而得到与我们应该得的东西相反。这就是第九章第一节所说的，那就是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前面，人不能知道。传道者他即便他详细的考究，他仍然不知道，所以他认为这些我们的作为都在神的手里。很多时候当我们实实在在的努力的时候，我们希望得到回报，但是生活并不总是遵循因果的原则。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虽然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中，但是神又似乎对我们不公平，我们便开始怀疑神了。死亡随着创世纪三章的诅咒进入了被造的世界。死亡对传道者的世界观有很大的影响哦。在与第四章第二节不同的上下文中，他在第九章第四节中这样描绘死亡：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即便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苦难和悲剧，但全部的人都会死。第二节重复了传道者在第二章第十四节中所已经说过的观点，即是每个人无论他们的性格或生活方式如何，每个人都有同样的结局，那就是死亡。传道者在这里引用了五对对立的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虽然有些具有普遍的应用，例如义人和恶人，好人和罪人，其他显然有宗教的因素，例如洁净人和不洁净人，启示和怕启示的人。不管我们是谁，我们都会死。每一个人无论攻击如何都会死。第九章第三节的前半段我们读到，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有益见或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有益见或患，这里指的就是在第一和第二节中所表达的内容。我们应该更仔细地注意这句词，有一件或患这句词句，事实上这或患就是最高级势力 是有最高级的势力的，传道者借此使死亡在所有其他邪恶中凸显出来。没有任何邪恶可以使死亡黯然失色。在第九章第三节的后半段，人的生命过程以邪恶和狂妄为特征，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人最终能期待什么呢？那就是死亡。好与坏，生命到底值得活下去吗？死亡，好人坏人都会死，所以生命值得我们活下去吗？再来我们看一下死亡与永恒在望。人生有两种使人陷入绝望和悲观又不可抵挡的经历。第一，就是人对生活事件的知识的局限性。人对生活事件的知识是有局限的。第二个，就是死亡是必然的。传道者在传道书中第九章第一节的前半段这样的写道，使人心陷入绝望和悲观。他如果不是引导我们回到前面的章节的话，至少也是回到上一个章节。让我简要地回到第八章。第八章第一节提出了两个问题。所以让我简单地看看传道者他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这一切事到底是什么事呢？我们就必须回到传道书的前几章，但是我将在这里提到底他所说的这些放在心上的事是什么。第八章第一节他我们读到了谁如智慧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你可能想知道他们是否有任何答案。本节的最后本章的最后一节，那就是第八章第十七节，我们这样读到，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人是有限的。死亡和神的审判在传道书中是交织在一起的，这是两个传道者反复提到的严重课题。尽管呢，传道者他并没有直接使用死亡或不公正这两个词，但是我们从经文中能够看到传道者他反复提到死亡和神的审判。在传道书中传道者他不断地反复提到死亡和神的审判。 传道者反而是引用了例如他虽然传道者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死亡或不公正这两个词，但是传道者他引用了如以下的一些词句，那就是所遭遇的都是一样的，和都归一处来指向死亡。再来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么死那个也怎么死，气息都是一样的，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于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所以从这些例子我们看到了传道者提及死亡，特别是第三章第二十节，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传道者几乎在传道书的每在创世纪第一章第四节，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再来第二章第十六节，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再来第三章第十九到二十一节，这是我们之前所读过的经文。还有第四章第二节，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人胜过那还活着的人。第五章第十五到十六节，他怎么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他来的情形怎么样，他去的情形也怎么样，这也是一种大祸患。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再来第六章第六节，那人虽然活千年，再活千年，却不享福，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吗？第七节第七章第一节，那人虽然活千年，再活千年，却不享福，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第八章第八节的前半段，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第九章第十节，凡你手所当做的事都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没有智慧。第十二章第七节，尘土人归于地，灵人归于赤灵的神。传道者描述每个人都面临相同的死亡，那就是传道者描述每个人都会面临同样的结局，那就是死亡。传道者在第九章第三节这么说到，死亡是人生中一切事件中最大的罪恶。第九章第三节被译为祸患的原文也指邪恶，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有一件邪恶。传道者以类似的方式观察到他的社会中普遍存在由于死亡而得不到公正的现象，尽管事实是一人因义而灭亡，二人尽管行恶却得胜，他一再肯定神会审判，因为一切都有定时。这是传道者他看到了观察到在他生活社会中观察到一人因义而亡，二人尽管行恶却得胜，但是他 一再肯定神会审判，因为他知道一切都有定时。正如我之前跟多次提到的因果原则，不能因果原则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时候都不能用简单的因果原则来解释的。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候永恒的概念就显出来了。正义若得到伸张，需要如果正义要得到伸张的话，那就是需要死后有生命和永恒。传道者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提出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及时行乐，因为人死后便不再有活动。他甚至告诫他们不要过分地行义，也不要过分地行恶，因为任何极端都是会危害生命的。传道者对死亡没有任何答案，因此今生所经历的不公将无法得到纠正，直到他的思想超越他自己，转向永恒的神。事实上，传道者认为人生是虚空的想法，是需要神圣的正义临到恶人 和好人的，那就是神圣的正义会临到好人和恶人的，那就是好人最终会得到善报，恶人最终会得到恶报。事实上，传道书第十二章第十四节的后半段我们读到，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所以从这节我们看到，永恒是重要的，神是重要的，这就是为神，这就是传道者的观点。所以如果我们将神放在考虑之外的话，那么剩下的只有虚空。让我们看看死亡与生命。在传道书中，我们不能忽视生和死的鲜明对比。当传道者在第三节谈到两极分化的主题的时候，他在第二节他在传道书里头写到，生有时，死有时，这种生与死的对比也能够在第六章三到五节看到，人若生一百个儿子，活许多岁数，以致他的年日甚多，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又不得埋葬。据我说，那不到期而落的胎比他倒好，因为虚虚而来，暗暗而去，名字被黑暗遮蔽，并且没有见过天日，也毫无知觉，这胎比那人倒想安息。传道者说，死胎比活着的人更好，因为他们不必遭遇生命的种种不幸。其次，生与死的对比，死消极和积极的人生观之间产生紧张。悲观的人生观与传道者在一章二节中的总体主题“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有关。乐观的人生观与享受人生有关，让我们一起读第二章第二十四节。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 这里传道这说神神所赐的，我们今天应当享受。我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有遭到苦难，相反的，他们的生活是优质的。这些人，他们仍然因他们年轻少年时的苦难感到悲愤。他们因为过去的苦难不能够在现今的生活，即便他们现今的生活是安舒的，但是他们仍然因为过去的不幸而耿耿于怀，以便导致他们现在是不满足的、不快乐的。他们无法享受神现在赐予他们的福分。所以传道者他有很多很多问题，他没有答案，但是他说全部都是出于神的手，所以应该现在就享受神所赐的福分。从表面上来看，传道者对生活的消极结论似乎与他积极的结论相矛盾，反而反之亦然。他是否感到困惑，或者他的思想中是否存在更深层次的同一性呢？使我们能够调和这些看似对立的结论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关于生活的那么关于生活在一个堕落、罪恶、苦难和死亡的世界中，他要教导我们什么呢？值得注意的就是在第九章九章七到十节，将消极的人生观第九章七到十节将消极的人生观，那就是虚空是虚空的虚空，与积极的人生观联系起来。传道者借此教导我们如何在日光之下作为神的子民应该生活的。第九章第七到十节，我们读到：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悦纳你的作为。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凡你手所当做的，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我们应该怎么看待生活呢？一切都始于反复提到的观察和结论，即是人无法理解神的护理，所以不要轻率地判断你的生命，因为你对你的生命没有因为你不全面的了解你的生命，所以我们不应该轻率的判断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不应该因我们片面的知识而轻率的判断生命是虚空的，因为很多事我们不知道，即便我们用智慧去查看也不会找到答案。所以我们应该知道的，那就是，所以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呢？我们应该知道就是第九章第一，那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呢？那就是在第九章我们看到了这个人不能知道，第九章第一节我们读到人不能知道以及第十一章我们看到你不知道。让我们读第十一章五到六节。风从何到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成长？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掀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上的，或是晚上的，或是两样都好。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我们不知道，人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所以我们不应该轻率的判断我的生命是失败的，没有人爱我，没有人关心我。不应该轻率的断言一切都是虚空的，不值得活下去。但是传道者在这里告诉我们，你并不全面了解你的生命，因为一切都掌握在神手中。所以我们不应该判断我们的生命，唯有神才能够。所以传道者强力的要告诉我们，那就是一切都在神手里。传道书有提出关于享受生活的功课。那就是这提出就是在传道书第二章24到26节，第三章12到13节，以及22节，第五章18到20节，还有第八章15节，第九章7到10节，第十一章9到12章第一节。为了明白九章第一到十二节的信息，我们需要再多分析一下这一段经文。第九章第一节中人不知道，和第九章第十二节中人也不知道，形成了一个包络结构。那就是第一和第十二节，人不能知道，人也不知道，将其中的经节包络起来。这种结构也显示在第二章，被译为是事情的事的希伯来文是遭遇、机会、命运，这与第十一节的机会 是相同的，所以也是一个包罗结构，将当中的经节给包罗起来。传道者在前六章经文中提到死亡的必然性，并且在七章第十节中用一系列的命令回应，在这里他发展了关于庆祝生命的最全面的陈述。所以我们在第七章第十节传道者并不是建议我们应该怎么回应，而是他命令我们应该怎么回应的。这四节经文第七到十节的命令性的经文有别于同一章一到六节以及十一到十二节的。我们今天不会有时间详细的学习第十一到十二节，但是简略的说，就是十一到十二节就是说死亡是不可预测的。死亡是不可预测的，无论我们是老是少，是年轻，是老是少，是健康或不健康的话，我们都不知道死亡几时会降临，死亡是不可预测的。在第七到第十节中，传道者赞许庆祝生命，尽管我们生活在堕落的世界中有许多的苦难，传道者他命令我们要庆祝生命。在这段经文中，他以命令式的文法敦促我们庆祝生命。以下是这些经文的结构。看我们第七节，我们看到有三个命令，那就是去，第一个命令去，第二个命令吃，和第三个命令喝。第八到九节也有三个命令，那就是第一，衣服当时常洁白；第二，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以及第三，快活的度日。还有第十节的一个命令，那就是尽力去做。所以在每一个庆祝生命的命令背后都有原因或理由。我们看到这七个庆祝生命的命令背后都有原因或理由。第七节我们这样读到，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和喝快乐喝你的酒。传道者命令我们欢欢喜喜的吃快乐的喝。在前面的四段经文中曾提过叫人从吃喝中得到满足，在第二章二十四节、第三章第十三节、第五章第十八到十九节以及第八章第十五节，在第九章第七节这经文中，我们读到饭是希伯来原文是面包食物，面包和酒在其他的旧约经文中被肯定地用在一起，能够从创世纪第十四章第十八节读。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二节以及二十五章第十八节，从这几段经文我们能够看到，面包和酒都是肯定的被使用在一起的。再来，在诗篇第一百零四第十五节，酒使人喜悦，粮，也就是粮食的粮，能养人心。在第七节的关联词，因为。为之前的命令提供了理由。第七节的后半段，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悦纳的希伯来文意思就是满意喜爱，这表明神满意你的作为，你的作为对神是重要的。我们需要正确的 了解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的含义，否则我们可能会误会好像神喜欢人所做的一切。这段经文，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应该在整体背景下进行解释。有四种观察。第一，与其他享受生活的经文一样，这一段经文强调了以神为中心的观点。神是主题，每一条庆祝生命的劝告都不仅是关注享受生活，也关注神。在第二章24节、第三章第13节以及第八章第15节，神赐人从吃喝和劳作中得到满足的恩赐。在第三章第22节，人对自己工作的满足是神在我们生命中命定的。在第五章第18到20节中，神使人能够享受他的财富和财产。换句话说，如果你将神视为中心的话，你应该可以享受你的生命。虽然传道者在第11章第9节劝勉年轻人要趁年少的时候享受青春，但是与此同时他也告诫年轻人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第11章第9节，我们读整节经文，就是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敞，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强调为这一切的事，想神必审问你。在第九章第七节中的副词已经在传道书中使用了九次，反映出神先前已经悦纳你的作为。已经这副词已经反映出神先前就悦纳你的作为，这暗示神对人所有的事物的主权统治。所以你在享受之前，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记得哦，要以神为中心。从第九章第七到十节的具体上下文来看，这个短句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指的是神圣的恩典，因为这段经文与第五章第十八节相似，着重于一个人享受神的恩典，所以已经这个词可能指的就是神从太初就已经定下的旨意。这就是说，我们能够享受神所赐的恩典，因为这是神命定的享受。让我们继续的仔细研究这段经文。让我们看你的作为里头的你，这是第二个阳性单数词，它与这节经文中的前三个命令，那就是你只管去吃你的饭和喝你的酒，这里的你是第二个阳性单数词，
是你这里的你指的是那些敬畏神的人，也就是神的子民，在传道书中他们更明确的被称为蒙神所喜悦的人。这些人他们是敬畏神的人，这些人他们是义人，这些人他们是智慧人，这些人他们是好人，这些人他们是洁净的人。这些人知道神要他们在未来的审判中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从此来调节他们对生活的享受。神的子民可以明智地享受神赋予他们的生命。在第八到第九节中有关于如何享受生活的三个命令。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我们仔细的学习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让我在这里引述一名解经家的话，他说洁白的衣服与黑色的哀吊长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表达了洁庆快乐和愉快的心情。再来我们看副词时常的意义，在于信徒尽可能享受他的生命，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人生观。再来我们看另一个，就是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虽然膏油在古代近东被用来敷在烧伤的伤口上，但是诗篇第45章第7节中膏油也是喜乐，也将膏油也与喜乐联系在一起，就好像这里一样。再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这三个命令，这命令的三个方面需要更多的解释。这个命令就是你当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我们有三个方面需要更好的解释，那就是注意，第一就是注意，这妻子是神赐的，这再次强调了以神为中心的观点。在神的主权统治下，神赐予男人一个妻子，这是能够在创世纪第二章第24节找到的。再来第二个方面，那就是第九章节是对婚姻的肯定，并且肯定了婚姻内的方方面面应该得到充分的享受。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婚姻就像沙漠中的一片绿洲，婚姻就像是酷热时的一阵凉风。婚姻是在支离破碎的世界中有舒适和安宁，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有安稳。让我们再读第九节，再次读第九节，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所以我们那些未婚的弟兄姐妹在择偶的时候一定要谨慎，一旦结了婚就要尽最大的努力把婚姻建立起来。婚姻就好像一片花园，是需要劳作的。如果你什么都不做，你这个花园会美丽吗？如果你需要一个百花盛开的花园，那你就必须劳作。所以我们必须
努力地把声音婚姻建立起来。值得注意的是，传道者一直说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神秘或虚空的。在这种看似毫无意义和目的的生活中，有一种享受的泉源，那就是幸福的婚姻。所以那些已婚的兄弟姐妹要努力地把婚姻建立起来。再来另一个学习的要点，就是我们要全心全意地活着。让我们读第十节，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第十只有一个命令哦，第十节只有一个命令，那就是去做。这个命令就是要完成凡你手所当做的事。此外，不仅要去做，而且要尽力的去做，将工作完成。这就是说，一个人应该全心全意地追求神所悦纳的现今生活。这远非宿命论或悲观主义。我们不应该悲观的认为一切神都命定了，我们不需要尽力的去做。不，这不是这是错误的观点。我们在这里读到哦，我们在这里无凡你手所当做的 OK， 这里可能都被视为从事任何人想做的。然而第十节的上下文禁止这种类型的解释，那就是我们不能认为我们能够为所欲为的。正如我们在第七节中看到的那样，凡你手中所当做的事，这并不是指我们能够为所欲为哦。手所当做的事指人有足够的能力去完成的事。这意味着当神赋予人能力的时候，人应该追求神为人所设定的去做并去享受。正如第十节的后半部暗示的，我们应该用知识和智慧努力地活着。虽然传道者生活在一个被罪所诅咒的世界，我们也都在其被诅咒的世界里经历试炼和困难，但我们应该竭尽全力去做每一件事，因为生活本身就是神给我们的机会。这并不意味着对生活凡事计数哦。第十节的后半段提供了我们要积极生活的动力，那就是死亡结束生命。世上的生活的四个方面，在人死后，是没有的。OK， 活人在世界上可以工作，可以谋算，可以有知识，可以有智慧，但是死人在死后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没有智慧。虽然人活着能有能力享受人生，对未来充满憧憬，但是人死后再也无法再体验这些世上的生活。传道者以消极的方式写道，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没有智慧，这是为了强调人死后便失去侍奉神和享受恩典的机会。在这里强调了死人的状态，所以我们要积极的活着，我们要全心全意的活着。在此我们看到了死人的状况，这应该是
为我们提供全心全意生活的动力。再来传道书第九章第七到十节宣告我们应该享受神圣的益处，并肯定了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然而即使在像这样鼓舞人心的经文中，我们也看到必去阴间，这里暗示死，被诅，也就是被诅咒的结果仍然存在的，那就是死亡的命运等待着每一个人。虽然智者无法预测自己的未来，但他也知道关于自己未来的一个真理，那就是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在传道书中，传道者讲述了他对生命意义和目的的追求，他见日光之下所说的一切事，并暗示最终一切将是虚空，都是捕风的。经过他的仔细研究，传道者看到了一个被罪所诅咒并导致苦难的世界。不过即便处在这样的世界，传道书也能赞许人享受人生。传道者确认，即便在日光之下一切是虚空的日子，和人仍然可以享受人生，正是因为他相信那一位因人的叛逆而诅咒被造物的神，在整个历史的进程中救赎人与被造物。任凭传道者的神学，他得出的结论就是，尽管他完全意识到生活在一个堕落世界中的困难，仍然可以享受人生。尽管我们可能感到悲伤，但我们不必感到绝望。即使我们当前喜乐，也要为即将到来的悲伤做好准备。在这两种经历中，都要仰望神。生命受死所限制，死会带走所有的机会，同时死将平息一切，真理得以伸张。在这个世界上，要为神而活，享受神所赐的每一周每一分钟。所以不要轻率的断定你的人生是失败的。神是公义的，他看到我们的一切努力。让我们仰望主耶稣，看看他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34节为我们对我们所说的。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他在第六章第33叫我们，你们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你相信吗？让我们仰望神，低头祷告。